办公室的门又被推开了，进来的是校长孙雅丽。对于孙雅丽的到来，办公室里面的田香和赵丽霞心里同样都很反感，两人却是两种表现。田香笑脸相迎，殷勤客套，嘘寒问暖，赵丽霞则坐在那里一声不吭。孙雅丽带着招牌一样的微笑同田香客套了几句，就冲赵丽霞道，
小赵呀，这个登记表你填一下，然后送到人事部去。
说着他将登记表递了过去。
啊，好的，我知道了。
赵丽霞伸手刚要接，孙雅丽手一松，登记表就掉到了桌子上。孙雅丽看着坐在那里的赵丽霞，推了推眼镜，微笑中带着讥讽的腔调说，
哼，小赵不但人漂亮，业务能力也很强啊，这么年轻就有这样的表现，真是难得。要知道今年正式编制的名额很紧张呢，小赵你的名额可是组织特批的，这么年轻就受到了组织的信任，年轻人可要学会感激呀，以后可要继续努力工作，好好干，别辜负了组织的信任和培养。
几句再平常不过的官话听在赵丽霞耳中，却令她觉得格外的刺耳。赵丽霞感觉脸有点发烧，将头低得低低的，不敢再看孙雅丽一眼。突然听田香狠狠地骂道，
死老妖婆，小赵别听她胡白话，这老女人最不是东西了。
赵丽霞这才意识到孙雅丽已经走了，手里拿着表格的赵丽霞此刻的心情是苦是甜，也只有她自己能体会得到。收到同样登记表的当然还有锅炉房里的石磊，早就填完的表格放在一堆破烂桌椅上，这些破烂的座椅都是学校废弃扔掉，被石磊从垃圾堆中捡回来的。石磊拿着锤子挥舞着，没有休息室的他要给自己打一个床，冬天放在热水箱那儿，夏天就放凉水箱那儿，冬暖夏凉。早已失去父母成了孤儿的石磊其实早已很独立，很会照顾自己了，平时那么邋遢只是因为他同大多数男人一样得了一种病，懒病，而能治好男人这种病的也只有女人，他爱的女人。那么石磊是不是也有了他爱的女人呢？看着从破烂桌椅上拆下来的破木板，在自己手里渐渐有了一张舒服而宽大的木板床的轮廓，石磊高兴地微笑起来。他已经好久没有这么开心地笑过了。墙上的老挂钟咚地响了一声，石磊抬头一看已经9:30了，10点之前得把表交到人事部呢。石磊赶忙洗了洗手，擦了把脸，拿起那张表格奔了出去。操场上，学生们正准备上课间操。音乐课一般都是在头五、第三或者第四节课上。也就是说，赵丽霞在间操结束后就要去给学生上课了。她看了看课程表，然后找到了那班的班主任，挑了几个学生，把那架很古老的风琴抬到教室去。安排好一切以后，赵丽霞顺道去了人事部。人事部就在西侧最里面的拐角处，他刚转过去就看到了一个矮趴趴的黑小子的背影。看到这背影，赵丽霞心里咯噔一下， 骤然停下了脚步。难道是孙书伟？他的脸上瞬间变得惨白，又由惨白瞬间一红，然后又变得惨白。那人好像听到有人来了，转过了脸来，直愣愣地瞧着赵丽霞。是的，怎么会听不到？只要耳朵没毛病的人，老远都能听到赵丽霞那尖尖高跟鞋触地的滴答滴答声。看到这人的脸，赵丽霞终于松了一口气，心里暗笑，自己太紧张了。这人虽然也是个又黑又矮的人，但就是从背影上也能看得出要比孙书伟高一点壮一点的。
赵老师啊，你好啊。
这人正是石磊。看到校里的第一美女的他一时有些懵逼，但很快就迎了过来，打起招呼。赵丽霞看着石磊那张笑呵呵的黑脸，心里充满了鄙视与不屑。这样的笑脸，她早已在那些整日缠着她的癞蛤蟆那儿看得太多了。她看都没看石磊一眼，嗯了一声，带着一贯的骄傲神情，从石磊的身旁走了过去。她的确应该这样骄傲，像她这样美丽的女人也确实应该拥有这份骄傲。办公室门锁着，赵丽霞看了看表，还有十分钟就该去上课了。她有点不耐，但又不能不等。一抬眼看到石磊还站在那儿看着自己，赵丽霞有些微嗔，你怎么还在这儿？石磊一愣，赶紧陪笑道，
他们让我来交登记表。
赵丽霞这才发现石磊手里居然拿着和自己一样的一张表。石磊也看到了赵丽霞手里的表格，笑道，
哼，赵老师也是来交表的吗？我来了有一会儿了，一直没瞧见人。
赵丽霞瞄了一眼石磊的登记表，上面的字写得歪歪扭扭，姓名石磊，身高163，出生日期1971年6月6日，学历初中。赵丽霞有些诧异地说，你今年才18岁
啊。
石磊点点头，也瞄了一眼赵丽霞手里的登记表，娟秀的字迹，漂亮的行书。
赵老师啊，你是70年的，比我大一岁，我该管你叫姐才是啊。
赵丽霞没有回应石磊，反而诧异道，你居然也转正了，你还这么小，而且学历才……话说了一半，他也觉得不妥，但毕竟是说了，虽然没有说完，已足够让人知道他要表达的内容。石磊心里当然更明白赵丽霞的意思。自从他父母去世以后，他最恨的就是被人瞧不起。无论是谁，不管是美女还是魔鬼，都不可以瞧不起他。于是这一刻他挺起胸膛，骄傲地说，
啊，我转正了，接我老爸的班，正式的教师编制。
听到了石磊的话，看到石磊骄傲的神情，赵丽霞突然充满了挫败感，整个人都近乎崩溃了。自己付出那么多才得来的东西，在人家那儿却是唾手可得，而自己却明明那么优秀，无论哪方面都要比他强上何止百倍千倍。